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秦毅。早上好，秦毅。
早上好。嗯，
其实我们刚在看盘面的时候啊，一段时间以来都已经发现这个美国的市场表现不错，
对，
包括上周五的这个非农数据也非常的亮眼，还有 PMI 出来了以后，大家都是感觉很满意啊。但是我们其中发现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从2008年到现在十年间，这个成长股的年收益率却跑赢了这个价值股的年收益率，这个背后的原因何在呢？
对，因为2008年到现在的话，我们看那个整个标普500涨了179%，年化的话大概是9.7%。那如果我们用一个罗素1000是吧？因为这个铺开了1000也包括了500是吧？那么从价值股的角度的话，它涨了129%，年化的话7.5%左右。然后呢，如果我们用罗素1000里面的那个成长股的话，那么它涨幅的话要达到230%左右，那么年化的11.7%是吧？说明成长股在十年的这么一个跨度里面的话，它是跑赢了价值股4%。嗯，那么这个趋势的话，其实从2008年开始，我们也知道整个一个利率曲线的话基本上都是往下跑，整个利率啊就是一度最终是跑到零左右呢，现在的话可能有点上升，但基本上整体趋势是往下去。
嗯，
所以呢，所谓价值里面的话最大的一个板块毫无疑问就是一个银行，
是
银行在过去十年的话始终也就是跑输整个一个大市啊。
嗯，
那么但是呢，我们从那个上周的话，就是上周我们看一个礼拜的话可能有一些变化啊。这个变化呢，当然整个一个上周正好也是银行的一个密集的一个财报出台期啊。我们中国包括工行这些、招行啊、平安这些涨幅都不错啊，6%到10%的一个不等。
嗯哼，
美股的银行的话，上周的话基本上也有3.5%到5%左右的一个升幅。
嗯，
那么应该是超越了标普500，上周的话是2%的一个升幅。
嗯，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可能我们是不是会想一下，哎，十年，过去十年的话，成长股是遥遥领先价值股的。
是。
那么 next， 那么下一步。我们看到这些价值股能不能起来，
是不是这个风向会轮动
啊？对，能不能？因为今年的话，我们看到整体标普五百是涨了16%左右，当然涨幅最好的还是科技股，科技股的话涨幅在22%，就整个一个板块。那么排在第二的话是工业股，那么这个工业的话已经是往这个价值股上去靠的，银行还轮不到，还在远远在后面，是吧？那么至少可以从现有的这一群，因为从它的一个科技股大家预期都非常高，就是基本就是2018年有下滑之后，因为大家还是在追逐一些有增长的，因为动不动这些头部的这些科技公司顶端的一些营收的增幅都可能可以很轻易的达到15%到20%，这在其他任何一个板块当中是没有见的。
嗯，
但从今年看的话，就是说科技板块里面盈利不达预期的反而多，价格是在涨，但是不达预期的反而在多。那么是否意味大家都在期待整个2019年的下半年的中国的一个复苏等待？其实从上个礼拜的话，我们可能已经看到这样一个趋势，就是说在周末播报了这个 PMI 的一个数据之后，整个过去的一周，我们看到无论是美国、日本，包括欧洲，所有涨的明星股涨幅比较大的基本上都是跟中国有关系，是吧？
嗯，
比如美国你那个上个礼拜涨幅第一的是永利澳门，那永利澳门的话直接主要就是靠澳门的那个永利，是吧？那这个的话中国这个经济一复苏啊，情绪好，它本身是一个高贝塔的，所以的话涨幅在18%，包括像那个 AMD 那个半导体，那主要还是跟中国的中科曙光有一个合作项目。那么接下来的话，中科曙光可能就实现了自己的一些服务器的一些自主化，国产的一些自主化，那它涨幅也在13%到14%左右。那么从欧洲的话，很明显的就是涨幅前五的话全部是半导体，那半导体的话主要还都是苹果的一个产业链，英飞人啊，那个微电子啊，这些的话主要还是靠，也是我觉得也是跟中国的这个 PMI 数据，因为苹果目前增量最大的市场应该就是在中国，是吧？
嗯，
再去看日本的话那更加明显了，能够上涨前几的话像安川电机啊，像发那科啊， 这些机器人啊，因为这些增量的市场主要都是在中国汽车的这些产业的啊，使用这些。
也就是说，上周的这样的一个全球股市的上涨，其实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中国元素的体现。因为三月份的这个 PMI 的数据啊公布了之后啊，确实是有所影响的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说大家，我们可能国内投资者的话，也始终在关心啊美股昨天晚上交易怎么样，对我们中国 A 股影响，其实他们也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大家是互相影响的，
是要互相影响的。因为毫无疑问增量就是在中国，是吧？所有的增长的那个增量在中国，所以一旦这样的一个数据比较亮丽之后，立刻会对所有的一个板块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而且目前而言，我们看是就是说对它影响最大，往往对它的一个科技股的影响会就是显现的越来越重要。比如说日本，你现在很多明星呢，它指数吃得非常重的啊，比如说在尼克225里面最大的是优衣库，接下来就是发那科，这两个权重非常高，就是影响日经225。但这两块市场最大它的增量前景全部是在中国。优衣库我们在国内都知道非常好，是吧？前段时间有一定的滑落，但是很快的又恢复了增长，所以中国对它是息息相关。欧洲更加不用说了，是吧？那除了它一些老牌的一些银行，可能暂时银行，那其他的一些像它的一些科技啊、半导体，它主要的市场就在，基本上都在，包括它的 LV 啊，一些明星的一些奢侈品品牌啊，像法国的啊、爱马仕这些、路易威登，基本上都在依靠33%以上中国的市场的一个消费，所以更加是密切相关。
所以增量其实很多都出现在中国市场，
就是大家他们也要好好的呵护这个市场，不光我们自己来，是吧？就是说他要来呵护你，是吧？维护好这样的一个有效的一个秩序啊。
那么接下来呢？接下来这个美国市场当中的这个价值股、成长股的这个轮动，或者说是他们接下来上涨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因素，会发生一些变化吗？
我觉得就是说，至少现在 Trump 的话，可能又在谈一个降息，
是吧？
就是很明显。
对。
美联储似乎不愿意，因为他所的降息呢也有道理，因为你看他的整个一个 PMI 数据，现在一跳出来很亮丽，但是如果你用三个月平，因为这个数据本身就是波动，而一月份33，到了二月份一下子降到3万，这波又反弹到19.8万，一个 average 平均的话，可能也就在18-19左右。然后的话，跟去年相比的话，其实它已经有10%几的效果。因为二零一八年的这个同样的一个期限，三个月的平均 average 它是22万，其实已经有下降了。所以作为 Trump 的角度的话，我得不断的做大这个盘子，不是考虑现在，是不是利息啊或者什么？我要跟中国进行一个竞争，我得考虑我继续把盘子继续做大。可能大家会想。包括我们后面可能会想达里奥这些，是吧？认为有一些不公平啊，或者是一些社会的一些现象出现。但是首先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考虑一切的问题的焦点就是我要发展。问题都会有，但是所有的问题都会在发展中你会得到一定的解决。先把盘子先把它继续的一个扩大，先把利息降下来，继续把推升股票财富，虚拟的这些票面的这些财富继续把盘子做大，做大之后我们再看有什么其他的一个新的能够带动巨大的这个就业啊或者前景的这些产业，我们再加大的一个投入，是吧？我觉得从政治角度他可能就是考虑这些的一个因素啊。所以呢，当然你刚刚也说到像那个价值或者成长，我觉得后面的话价值应该也会有区别。比如说 bank 的话，其实效率现在越来越高，加入了金融科技的这些元素之后，我们看到它的人均的成本，它的一个员工的数量是持续不断的一个下降，越来越精简，但是老牌的这些业务的和毛利率也都不变，所以它的 leverage 它的整个一个 PE 水平始终是很低，10倍、11.2倍，是吧？到达到一定的顶端，如果出现到最后我们看到一个收益率曲线往上有一个转折点出现的时候，就是它开始大幅度去跑赢的一个时间点，是吧？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是可以期待的，因为这个行业是处在一个不断的效率，不断的可以有潜力在可化，就是人越来越少，大量的只要是 paperwork 的话，其实都可以是自动化的，全部是有 带动的时候，所以金融领域是特别的明显啊。
嗯，所以就是说，美联储如果真的是实行降息，如特朗普所愿的话，那么美国的市场就是各个板块，不管是成长股来说，还是价值股来说，它的这个上涨的空间都还是有。
对，资产价我们刚刚也谈，资产价格可能还会继续推高。
嗯，
当然也回到就是刚刚所说的达利奥的问题，就是说贫富的差距也会越来越大。
对。达里奥他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啊，他是觉得说这个资本主义其实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包括美国现在真的是造成了贫富差距很大这样的一种现象。
他甚至用了一个词语，就是说现在美国已经有生存上的危机，就是如果不去解决这样的一个贫富的一个差距的问题的话，立马会就是会导致越来越多的问题，包括很多的这个民粹主义啊，这个一系列的一个问题，所以要去解决。但我觉得他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社会原来在资本主义的话，他考虑的一个为了效率，那么你大量的使用机器设备是吧，推动人动 AI， 那势必会叫你大量的高薪的收入的一个消失，那么穷的人会相对来说差距越来越。第二个，相对来说60%的低收入人群的话，他没有股票资产或者很少，那你现在每一轮推动利息降低或者资产白的，或者政府进行买入资产的购入资产，或者进行宽松的一些政策，推动的都是股票市场的上涨，其实跟很多人都没有关系。
是，
那在这种趋势下的话，那你的这个包括他的一些人口的一些教育的一个素质，可能你去上课了，但是你最终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分数，我看了一下他达利奥给出了一个数据，在日本啊这些包括他所有的一些发展国家里面的对比的话，美国可能是挨在十几名的，就是虽然他有顶尖的大学，顶尖的这些精英，但他的 average， 他的很多平均一下之后，其实他处在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也是达利奥的他所担心的一个问题。
嗯，
当然他也给了一些他的一些解决方案，比如说他的一些慈善的一些方案，我给一个1亿美金啊，全部是用于教育，那么只要其他人跟我进行一个等额的一个配比的概念，就是你拿1亿，
我也拿1亿、
也去做。但是呢，我觉得他放在上周4、5这个礼拜四晚上通过 LinkedIn 发布出来这篇文章，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因为这个阶段的话正好是就是大家包括川普这个政府也在谈继续要推低利率，推动一个资产价格的一个上升，那么他在这个时候来讲这个比较深奥的一些社会问题是吧，也代表了他就是说作为一些基金经理对冲基金是吧，对目前一个资产价格高昂的一种担忧。因为2018年其实我们看达里奥是远远跑赢市场，就是去年他有15%，很多人都不赚钱，指数都不赚钱，他赚了很多钱是吧。那到了2019年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对冲基金他没有仓位，今年上涨跟很多对冲基金都没有关系，都是站在一旁啊，就是相当于没有股票，没有大额的一个投入啊，所以反正我觉得很多这些他们的观点啊，也是跟自己的很多的这个商业行为都有很大的一个关系。